这部经如果你念熟了，念到可以背诵了，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不长也不短啊，一个人的心呢能定下来半个小时很难得啊，一天当中能够把心轻松啊，一切妄念放下，去让自己的心定半个钟点，很有受用，对于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是读经的好处，读经的方法一定要懂啊，就是决定不要去想经里的意思啊，想经里面的教训呢念读完了以后才去想啊，那个可以想想经上怎么讲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那个行啊。读经的时候我是修定啊，读完之后我要把佛的教训啊在我这一天生活当中去用上，这个可以想。这叫机心一处啊，啊，酒后就得定了。对治散乱昏沉掉去啊，可以对治这些烦恼，散乱心散乱，昏沉呢提不起精神来啊。特别呢，在打佛七的时候，大家能够见到，打佛七一直静啊，你看有不少人呢打瞌睡了，打呼了，睡着了，打呼了，那就是昏沉啊，精神提不起来。还有一种呢，这一坐下来，不坐还好，一坐下来那个心里头七上八下，妄念特别多，那叫掉去啊，掉就是妄念特别多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啊，如果有不要怕，很平常，自古以来学佛的人多多少少啊都有，要用方法来对治。如果是昏沉很严重的话，你就不坐，别人都止静坐在那里，你到旁边去拜佛，用这个方法啊对治啊昏沉。如果是调局呢，你就把精神集中出来修定。像前面讲的观照的功夫啊，那个功夫很得力啊啊，不要去打妄想啊，想佛经上或者是一段或者是一句的教训啊，你就观想这些啊，能够把妄念呢收摄住。般若是心体上发生的真知，也就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这不是外头来的。不同世智便聪啊，啊，跟这个世间聪明智慧辩才不相干。那个世间这些东西不是般若智慧，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要清楚的。简单的说，自信真实的智慧先要晓得自信是什么。自信是真心，真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平等心。真心起作用啊，就是般若智慧。前面说过，我们的真心不起作用，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有分别，把我们的妙观察智障碍，我们有执着， 把我们的平等性质障碍了。所以修定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统统舍弃了，心啊恢复到清净，恢复到平等。清净平等起作用，就是平等性质妙观察品。这两种之现前呢，你处事待人皆无办事啊，就是成所作之，内心里面就是大圆镜，就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才晓得清净平等的重要性啊！你看《无量寿经》好啊，古人称它为地经呢，有道理啊。经题上就标示清楚啊，清净平等住啊，修什么？就修这三个东西啊。这三样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个得到了，三个都得到啊！所以我们净宗法门修行的重点呢，这三个里面着重在清净心。啊，对治愚痴，智慧开了，愚痴就没有。能破无明断，六波罗蜜里头唯有般若波罗蜜能破无明啊。换一句话说，就能证法身。摄行一切法之功夫，能不着相，即是般若。佛法最重定慧啊，不但大乘，小乘也不例外啊。没有定慧呀，就不能够成就。本经世尊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开般若智慧，不但要开般若智慧，而且要开最殊胜的金刚般若智慧。所以佛在这部经上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都跟我们圆圆满满的说出来了。啊，要从哪个地方去开呢？啊，也就是说，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去做呢？不着相，行一切法。所以经上有两句很有名的话了啊，六祖在这儿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说在讲呢，这一句经文里面，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应无所住就是应无所住啊，行于布施啊，就是而生其心的。不修一切法，如何能度众生？这一句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这个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是众生啊，众生这一个名词，它的定义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我们这个是这一个人，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叫众生啊。 佛用了很多巧妙的术语，目的无非是叫我们念念觉悟，不要迷了。佛教团体里面，佛门的团体称注众，不称注人。这个道场里面住多少众，而不说住多少人。说住多少人呢，增长我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增长这个，它不叫住多少人，住多少众，住多少众缘和合现的假象，就这个意思。他叫你觉悟啊，这众缘和合的假象啊，不是真的啊，那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啊。他的名词术语的含义很深啊，这就是字字句句提起你关照的功夫，让你在境界里的不至于迷惑。所以我们一看到佛度众生，自己这个是众生，这个众生度了才能度别的众生，这个众生都度不了啊，要度别的众生没有这个道理怎么讲也讲不通的哪有迷人会度误人的来这种道理，不可能的事情吧。这觉悟的人才能度迷惑的人吧，那迷惑的人怎么能度人呢？迷惑的人度迷人是越度越迷啊，越迷越深 那怎么行呢？是修一切法而着相，也不能度众生。这个地方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含义无尽的深广啊。修一切法，譬如前面所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一切法，修一切法你还着相，你不能度众生众生怎样得度呢？破四相，破四境你看《金刚经》前面讲得很好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了。菩萨才是一个已经得度的众生，既非菩萨就没得度啊，还是凡夫啊。凡夫跟菩萨的差别，凡夫着相，菩萨不着相，差别就在这里我们修一切法还着相，那个不是修佛法，是修世间有漏的善法是修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你持五戒，修六度，你着相，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不能明心见性，不能成佛因为你着相，要离相菩萨的修行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在持戒 修六多万恨里面练不着相，在这个里面锻炼，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他练这个，这是真正般若啊，与这个清净心相应，永远保持着清净心，不为外境所转啊，这个外面境界样样都做啊，没有一样他厉害的，样样都做，在做的当中保持着清净心，修一切法，这个如果说是着相的话，修一切法，究竟从何修起呢？则先行布施，布施为四摄之首。这是佛教导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从布施修起。布施放下舍，真干才行啊！布施真干呢、这个里头的功德利益你得不到啊。因此我们学佛成败的关键呢，的确是在与自己有缘的善知识啊，我们常讲好老师，老师要跟自己有缘啊，善哉讲事出世间法离不开缘字，缘太重要了，与自己有缘的善知识你肯听他话了，没有缘的善知识虽然讲同样的话不听，不接受啊。我自己学佛缘就非常殊胜啊，所以我没有走冤枉路啊。我接触佛法不到一个月就认识张家大师啊，跟他很投缘啊，我非常尊重他，他也很爱护我啊，很有缘的他说的话，那个时候对佛法根本不懂啊，刚刚接触啊，什么都不知道啊。他讲的话我肯听，我肯照做，这很不容易啊。没搞清楚啊，就做啊。头一天跟他见面，我就向他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我知道佛法很好啊，非常难得，有没有很快的方法了能叫我们一下就入进去，这我们很着急啊。我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不着急，他老人家入定了啊，不过他那个定呢不是眼睛闭着的啊，不是眼观鼻鼻观心，不是的，他眼睛看我啊，一句话不说坐在那个地方看了半个钟点入定了，他入定了我也入定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教学法高明啊，太高明了，这以后我们晓得必须整个心定下来之后，然后那个话才有用处， 否则的话讲太多了没用啊，那个力量不够，就必须的时候要定到相当程度啊，我们要聚精会神，等着等着他听，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啊，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示，是不是？对佛法一窍不通，是不是？老人很慈悲，就是啊。那么等到半个钟点呢，他才好不容易说了一个字，有。这一个字说出来之后呢，又没有了，就是又入定了。不过这次定的没有那么长，就是大概5分钟。所以跟那个老人在一起啊，非常有味道。虽然一句话不说，像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身心舒畅啊，真的是烦恼杂念都没有了啊，都被他的时候这个收拾住了啊，那个力量很强很强啊。那么过了5、6分钟啊，讲了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他讲没有我这么快呀，他的字讲得很慢，破字啊，一个字一个字很重啊，啊，好像那个字吐出来千斤之力 啊。那么这两句话我听了很明白意思哦，要看破要放下。其实我们理解的意思也是似是而非呀，不够精密，但是懂一点意思。我接着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呢？这大概又等了10几分钟，等到2个字，布施。所以第一次跟他老人家在全部的谈话就这么多，差不多1个半小时。我向他告辞，他老人家非常慈悲，送我到大门口。送到门口啊，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今天教你6个字。”你好好的去做6年。那我就很老实，我就真的去照做啊，做6年呢。那做什么呢？布施啊，舍很难舍。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辛苦，待遇很微薄啊，我自己的生活的确非常简单啊。我喜欢呢就读书，所有的收入啊都买书了啊，所以我一年的收入那个书架上一看就多大算了啊，很喜欢书。人家要向我借书看，我不会借的。为什么呢？他把我的书搞脏了，搞坏了，我不肯借给人家的。好，这跟张家大师叫我布施了，这个心放宽一点了。书啊，人家来借的时候，我肯借给人家。再过去时又大一点了，可以啊，送给人家。啊，那么当然最初的。我看过的可以送给人了，旧书可以送给人了，新的好的自己留着不能更改啊。过一个时候呢，你知道啊，自己用旧的新的送给人家，慢慢进步啊。布施了6年呢，就布施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啊。我的书是不少，那是学佛也6年了嘛。台中李老师办了一个慈光图书馆啊，我知道 我把我所有的书啊都捐送给图书馆。啊，他在那个时候刚刚创办的时候，我捐去的书啊占他全馆五分之一。你就想我的藏书有多少，占他图书馆的五分之一，全部捐光了。这个到捐完了的时候啊，心很清净，有一些事情呢，将要发生的事情呢，预先就知道。啊，清净心起作用。张家大师舍嘛，他真干，他不干不行啊，不干到不了这个境界啊。啊，许多事情啊，都能够有预知。舍要紧啊，不舍不行啊，啊，不舍是烦恼啊，啊，你心里有了东西，有牵挂，有忧虑，有烦恼，通通把它舍得干干净净，那多自在呀，多痛快呀！不舍的人不知道啊，这个舒服痛快，你们想都想不到。一定要真正去做啊！所以从布施下手啊，张家大师教给我，我也就从这里做起。布施为四摄法之首，这个四摄的摄是摄受众生。佛摄受众生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爱语，第三个是力行，第四个是同事。用这四种方法接引众生啊，摄受众生。我们今天说嘛，化缘属生，化缘从哪里来的？借缘呐、啊。那不借缘，你的化缘怎么来呢？借缘用什么东西借缘呢？布施啊，这不布施还行吗？先要付出去了。啊，有不少法师。啊，我们见面呢，他常常问我，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啊？啊，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啊，我说可以啊。你是怎么做的？布施？那你肯布施就行了。啊，我没有到新加坡来，都送了几万册的经书到这来跟大家结缘了。啊，人还没来的时候，书都来了，啊，录音带也来了，录影带也来了，这不借缘怎么行呢？布施第一了，啊，我们为了成就自己，成就大家，必须要晓得，钱没用处，钱最害人。钱有毒啊，赶紧把它散出去了，不要留在身上了，啊，散得干干净净，哎，就得大自在了，啊，这世间人不晓得，第二呢，爱语，爱语出自于真诚心，真正爱护一切众生啊，所有一切语言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真实爱护一切众生。佛在经典里面所有的言语都是爱语， 第三个利心，利是利益，一切所作对于众生对于社会决定是有利益的，决定没有害处的，这众生才愿意接近你，才愿意听你的。第四个是同事，同事必得要化身大事啊，没有正得化身，同事这一条不能求啊。化身大事啊，行，他的定功够了，智慧也够了啊。譬如那些大菩萨，他看你有缘，他也来度你。你喜欢打麻将，菩萨怎么样呢？天天陪你打麻将啊，而且每一场必赢，他比你高明多了，你就向他请教了，他就说修定修慧，你这个就高明了。他用这个方法来，他先给你同事啊，你喜欢什么，他可以跟你一样啊，这个就很欢喜了，很容易了啊。但是没有这个定力不行啊，没有定力的时候，这些人喜欢五欲六尘，你跟他去了就被他渡跑掉了，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定力不够啊，智慧不够啊，用前面三个这个布施啊、爱欲利行啊，真正到功夫得力才可以用最后这个同事啊。所以这个是佛摄受一切众生啊，四种啊方法啊，布施是其中之一。布施即一切佛法，佛法自始至终啊，不外一舍字。布施即舍，即放下。我们把底下文念下去，推之，把它推广来说，持戒、舍、贪嗔痴，忍辱、舍嗔恚，精进、舍懈怠、昏沉掉举，禅定、舍散乱、昏沉，般若、舍两边皆末法而至。实在讲啊，佛法自始至终，始是开始啊，初发心啊，终是成佛啊。从初发心到成佛，修什么呢？没有别的，放下而已。放下之后，再放下，再放下，到什么都没有了，放下也放下，那就成佛了。所以佛教导我们呢，如果我们把见思烦恼八十八品见惑放下了，你就正式投胎过了。再将三界八十一品思惑放下，那你就正阿罗汉果了。你把尘沙烦恼再放下，你就是三贤菩萨了。再能够把无明破再放下几品，那你就是化身大师了。到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还没破，再把那一品身相无明再放下再舍掉，就成佛了。所以佛法你问修什么，布施而已呀。就是要把它舍掉啊，舍掉才能够成菩萨成佛啊。啊，我舍一点还留一点不行啊，那还是凡夫啊。啊， 要舍得干干净净啊。凡夫之人没有智慧，烦恼忧虑很多啊，害怕了，我通通都舍掉了，我明天怎么生活啊？啊，我的钱财通通舍掉了，那明天我活不了了。你说他放下没有？没放下了。为什么没放下呢？钱财放下了，身没放下。生死放下了，我就没生死了，那多痛快呀！他也把生死牢牢地抓住，放不下。啊，身外之物放下了，身放不下，那怎么行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实在讲，许许多多的观念都是错误。迷惑颠倒啊，印光大师教现代人念了凡四训啊，他老人家教人学佛从哪里下手啊？了凡四训下手，也是高明的了不起啊。我也得这个力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认识了朱金州老居士啊，那个时候老居士70岁啊，我是26岁，他老人家70岁啊，送我一本了凡四训啊，我读了好几遍，很有道理，我很相信了凡四训是讲因缘果报啊，你要是真正度了，相信他，你就知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面有多少财，你通通舍光，舍不光的，一定舍的，他过几天自然就来了，命里有的嘛。而且怎么样呢？越舍越多啊！可是你要记住，越多要越舍。你不能说多了时候就不舍了，不舍就完了，就要得病了。不舍就会得病啊！越多越舍，是越舍越多。你怕什么啊？这一般人的时候啊，多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不敢做啊，就是恐惧。怕自己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啊，就害怕这个，这个是错误观念，大错特错了，障碍了你，不但障碍你一生幸福啊，你真的念佛想求生净土都不可能了，彻底放下，放下之后你才晓得自在，你才晓得一样都不缺乏。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舍，就是放下，再放下啊，常常念着布施，常常念着舍，念着放下，用这个做关照也不错啊，也很得力啊，勉励自己要放下啊，多多的帮助人。帮助人，帮什么呢？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要帮他开智慧啊！因为智慧开了啊，所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今天没得吃，送一点吃的给他；明天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穿。这个实在讲太有限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要帮助他明了因果的道理 啊，要帮助他这个，啊，帮助他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啊，教他如何修学正法，啊，怎样啊破迷开悟，这个利益叫他，啊，要在这上面去帮助人，啊，所以过去印光老法师一生所有一切的供养全部拿去印经布施，那个印经不就是帮助人开智慧吗？他的弘化社就是他那个佛经流通处，印诵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种，我给他概略估计了一下，至少有300万册。其他的这些经论数量都没这么多啊，几千册、1万册都不得了了，唯独这个书啊印那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1977年在香港讲经啊，住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啊，谭旭老法师的道场，那个里面收集的书很多，弘化社的书不少，我们有时候在里面看书，看版权页啊，一个书的时候印了几十版，每一版少的3万册，多的10万册，哎呦我吓一跳啊，啊，老法师为什么这样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这三种书不是佛经啊，啊，如果是佛经我们还不奇怪，不是佛经啊。不但流通啊，还有一篇传记里面记载的，清朝末年的时候啊，老法师在普陀山，他都住藏经楼啊，定海的知县请他老人家到定海弘法，他没去，他派了一个代表啊，到定海啊去讲经，啊，讲什么经呢？讲文昌帝君阴之文，这道教的东西，啊，这都是我们觉得大法师，人家不就讲一部佛经吗？去讲道教的东西干什么？我们才晓得老法师是真智慧呀，真能观机呀。讲佛法对他没有用处啊，文昌帝君阴之文跟感应篇一样，讲因果报应，这个是学佛的基础的基础，他在打根基，你才晓得这个东西重要啊，啊，人知道自己的命运，知道因果报应，起心动念不敢存坏心，不敢有妄念呐，啊。幸好他的言语造作自然就收敛了，这才是个好人呐，啊。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先要把他提着这个标准的，然后才能接受佛法了。啊，老法师的作为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啊，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这三样书就非常非常重要啊！我77年从香港回到台湾，看到老法师这样做，我们在台湾也大力提倡啊，回到台湾就印了5-6万册啊，而且这几样东西我都讲过啊，我早年讲的都没有录音呢，啊，早年讲过这些东西，再看幕后这一段，啊，这再举很具体的例子，如听经 学世间娱乐而来学佛，这都叫你学，都叫你放下。你每天晚上到这来听经，大概家里面都有电视啊，有很多娱乐场所啊，也有朋友跟你约会呀，你都不去了，都放下了，都学了，你不学怎么行呢？所以你学那个，你才能学佛啊。天人学欲界，则即生色界。天有28层，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天人要不能把欲通通写得干干净净，色界天他去不了啊。学色界则生无色界，这才能到四空天呢。学我执即证阿罗汉，我们今天证不了阿罗汉，为什么呢？我抓得很牢，绝对不。